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0号星期四，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就涉及国安法最大宗的泛民主派初选案47名被告当中的16名不认罪的被告作出裁决，裁定其中14名被告颠覆罪名成立，只有刘伟聪和李宇信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在判决过后，刘伟聪在法庭外对记者说，
我不应该是今天焦点所在，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案件里面的。
而同時批評人士指這個情況對香港的法治和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聲譽可能造成又一次打擊。美國和其他國家就批評今次的判決出於政治動機，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告。西方多個國家的駐香港外交官在星期四到場聆聽香港高等法院的宣判。詳情請留意陣間的新聞以及時事經緯的報導。其他新聞包括美日韓譴責北韓發射彈道導彈，聯合國安理會將會討論北韓的衛星問題。時事經緯環節入面，我們亦會報導台灣國會改革法案三讀通過之後，公民響應青鳥行動抗議修法。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富傑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以下是美國之音的一節國際新聞。
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5月30号就涉及国安法最大宗泛民主派初选案47名被告当中的16位不认罪者作出判决，裁定其中14名被告颠覆罪名成立，包括吴亨正、郑达雄、杨雪莹、彭卓奇、何启明、黄碧云、施德来、何桂南、陈志全、周嘉诚、林卓廷、梁国雄、柯耀林、余慧明、刘伟聪与李宇信则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刘伟聪在步出法院之后对传媒是这样讲的，
我不应该是今天焦点所在，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案件里面的其他朋友，而且如果今天有任何主角的话，这份判词才是主角，希望大家去看看主角的判词是怎样去处理，希望这个判词对香港的判词。由于今日只是一個階段的結束，整件案件呢其實應該可能會有下場的，所以我不敢說。
而另一名被判無罪的被告李宇信亦都對傳媒發表講話，
多謝大家多年以來的關心，是我們是看到和我感受到大家的愛，而因為律政司呢都表示有可能會上訴呢，我就不能夠對這個的裁決這個案件呢在現階段接受任何的評論或者去給任何的意見，所以我只能夠跟大家說我心情很平和，多謝大家關心，我現在都想跟家人去喝餐茶，因為我還未見到家人。
此案又稱47人案，是港版國安法之下以被告人數計規模最大的案件。47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因組織和參與2020年7月民主派內部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者按港版國安法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檢察官指控這個是為癱瘓政府的惡意陰謀，民主派人士堅稱這個是一次非正式的嘗試，目的是要在全香港選出最有力的候選人，來到贏得到香港立法機關的歷史性多數席位。自2021年2月份以來，大多數被告已經被拘留超過1000日，美國等其他國家批評審判具政治動機，呼籲立即釋放被告。在星期四上午，警方在作出宣判的香港法院周圍戒備森嚴，美國、英國和歐洲的外交官在訴訟過程都出席旁聽本案審理，幾十名警察和警車在該地區巡邏，一些支持者排隊成晚獲得旁聽座位。一位透露自己姓趙的35歲男子從午夜開始等候，他說我來到這裡是因為這個是香港的一個關鍵階段和歷史性時刻，這些被告都為自己和香港人民挺身而出，希望帶來改變。三名法官陳慶偉、李雲騰及陳仲恆在裁決理由中提到，辯方主要爭議之一是案中其他非法手段一詞的意思，應該限於使用武力或 威胁使用武力的非法手段，但法庭根据香港国安法、中国全国人大528决定和522说明的诠释之后，结论是其他非法手段所指的并不止于刑事行为，并不认同辩方所提出的论点。北韩在当地时间星期四5月30号发射约10枚短程弹道导弹，南韩、美国和日本共享导弹情报并进行电话咨询。南韩、美国、日本三方都确认这一次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强烈谴责此举威胁区域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美国呼吁北韩停止进一步的非法和破坏稳定的行为。美国印太司令部在谴责这一次发射的同时，与南韩、日本和其他地区盟友与伙伴保持密切的磋商。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声明中说，虽然评估认为这一次事件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或美国盟友构成直接威胁，但美军仍然持续监察局势。俄新社星期四5月30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中国可以安排一次有俄罗斯和乌克兰参加的和平会谈。拉夫罗夫说，此举可以是北京解决乌克兰危机努力的延续。我们同意立场，即首先需要解决冲突的根源，并保护各方的合法利益，在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基础上达成后续协议。拉夫罗夫在采访中是这样说的，让我再次强调，这个需要尊重当地的现实，反映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意愿。俄罗斯多次呼吁举行会谈，前提是基辅和西方承认他在乌克兰收获的领土，基辅拒绝了这些提议。拉夫罗夫批评美国援助乌克兰，称华盛顿已经成为基辅政权罪行的帮凶。拉夫罗夫特别表示，俄罗斯认为向乌克兰提供具备核能力的 F-16 战机是不约的信号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5月29号重申了美国对摩尔多瓦的承诺，他在访问基希纳乌期间保证提供$1.35 billion来加强能源安全并反击俄罗斯的虚假资讯。在星期三的访问中，布林肯宣布美国国际发展处将会提供高达$8.5 billion的资金来补贴设备，加强摩尔多瓦的国家电网，促进与罗马尼亚、乌克兰和更加广泛的欧洲市场的电力贸易。他还宣布将向摩尔多瓦提供额外援助。摩尔多瓦是一个亲西方国家，正面临俄罗斯新一轮的威胁。今日我宣布，我们将会和国会合作，额外提供$5,000,000，进一步推进从改革能源和农业部门到进一步反击虚假信息的努力。布林肯在和摩尔多瓦总统桑杜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中国在这个星期在北京举办论坛，邀请埃及、阿联酋、巴林和特尼斯等多位阿拉伯领导人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寻求深化与中东地区的关系，并希望就加沙冲突发出共同声音。中亚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定在星期四5月30号召开，习近平和访华的阿拉伯国家元首一起出席了开幕仪式并发表主题演讲。在这次会议中，预计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将会成为中心议题。习近平在主题演讲中再次倡议两国方案，呼吁加沙停火与召开国际和会，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并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中方坚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为边界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习近平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几个月前与大熊猫告别之后，国家动物园星期三5月29号宣布，另外两只熊猫将会抵达华盛顿，预计熊猫热将会再度高涨。动物园在星期三宣布，已经同中国政府达成新协议，一对成年大熊猫将会在今年底之前从中国抵达华盛顿。史密森国家动物园和生物保护研究所表示，这对大熊猫分别是保力和青宝。我们很高兴宣布，我们繁殖和保护伙伴关系的下一篇章将会以欢迎两只新熊猫，包括我们心爱的大熊猫家庭的一名后代来到华盛顿特区开启。 國家動物園園長布蘭迪史密斯話：呢一段歷史性嘅時刻充分證明，我哋同中國同事嘅合作產生咗無可否認嘅影響。大熊貓喺華盛頓、美國以至全世界都備受珍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八九学运35周年，咁当年嘅外地学生回顾六四事件。我哋亦会报道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话，亚裔美国人系美国选民当中成长最快嘅群体。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香港时间星期四，香港嘅法院就民主派立法会初选47人案嘅判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4年嚟最大规模嘅一次检控，民主派初选47人案，16名唔认罪被告喺去年2月开始，经过118日横跨接近1年嘅审讯之后，法庭喺星期四宣布裁决，其中14名被告罪名成立，部分获保释嘅被告需要即时还押至到6月底求情。大律师刘伟聪同前区议员李宇信获判无罪，成为国安法检控以嚟首次脱罪嘅被告。不过律政司随即向法庭提出上诉申请，法官批准两个人继续以原有的保释条件外出。有时事评论员分析认为，律政司就社运案和国安案脱罪被告上诉到底，可能影响到市民的观感。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包括学者、前立法会议员、前区议员、医护人员以及大律师等，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政治光谱的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2021年3月初被香港警方控告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为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4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案中31名被告包括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胡志伟、毛孟静，以及多名年轻的抗争派黄之锋、岑奥辉和袁家卫等，在正式开审前认罪，他们大部分至今已经还押超过3年。其余16名被告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黄碧云、林卓廷、陈志全、前区议员杨雪莹、李于信、郑达雄、抗争派的何桂南、周嘉诚以及大律师刘伟聪等，不认罪的被告在去年2月初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恒审理，不设陪审团。经过118日横跨接近1年的审讯之后，法庭在5月30日宣布裁决，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大约有几十名市民在5月29日的傍晚在法院大楼外通宵排队，轮候法庭旁听席的丑号，至到星期四早上，大约有数以百计的市民排队。70岁排头位的姨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她一直有关注多宗社运和国安法案件，在去年47人案审讯期间，她亦经常到法庭旁听支持各个被告。在星期三傍晚，她发现有记者已经开始在法院外排队轮候旁听席，
佢覺得今次嘅裁決相當矚目，有需要通宵排隊輪候旁聽席，以免被懷疑排隊黨霸佔位置。姨婆話，當名被告嘅前立法會議員曾經協助佢同患有殘疾嘅而生孫，佢慨嘆47人案大抓捕之後，立法會變成只有清一色嘅建制派，目前已經冇立法會議員幫助佢哋。佢又認為幾十名被告已經還押超過3年，相當無辜。
一定支持佢哋，因為佢哋以前咧真係民主派嗰啲人咧真係幫過我哋咯。即係我因為有個殘疾嘅而生孫。好多時我啲民主派都係幫我哋啊，點樣解決問題啊？咁啊，自從冇曬咧，我哋去揾人都冇人騷我哋咯。咁咧我就明，即係覺得佢哋點解咁好對我哋咧？點解會得到咁嘅下場呢？
外号女长毛嘅社运人士雷玉莲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佢亦担心有排队党霸占法庭旁听席。喺星期三晚10点已经喺法庭外通宵轮候。佢带咗较早前喺长洲买嘅平安包，希望47名被告都可以早日平安出嚟。雷玉莲坦言对裁决结果不乐观，佢认为就算有被告脱罪，律政司都会提出上诉。佢又相信外号长毛嘅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如果被判有罪，都可能会提出上诉。
无论个结果系点样，我相信咧，佢一定会上诉，肯定会上诉。你见到每一单案咧，佢都会上诉，咁唔系咁乐观咯。
即系如果被告系被判有罪，你觉得佢哋都会唔会上诉咁
样咧？会咯，尤其是长毛，系啊，佢觉得佢啱嘅嘢咧。他絕對不會認罪，即等於我隻眼爆了微絲血管，醫生說你休息一下，但我寧願看3次醫生我都要來，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我要支持他們，我要堅持，他們都一樣要堅持。
梁國雄的太太社民連主席陳寶瑩計劃同幾名成員星期四早上9點在法院外請願，表達對47人案大部分被告還押超過3年的不滿。不過他們抵達法院大樓外，隨即被大批警員包圍，要求他們到距離法院相當遠的所謂對面街才可以進行示威活動。社民連成員曾建成大感不滿，認為今時今日香港已經不能夠發聲，請願行動在大批警員攔截之下告吹。
在今時今日這裡有幾百警力，我不知道他們怕什麼的遠對抗，我們兩個人在這裡，他就要分化，還說叫我們要示威的去那邊橋底，我說不如去麗閣村還好一點喂，今時今日香港講句話都不行啊。
10名獲准保釋的被告早上10點前相繼到達法院，部分還押的被告由囚車押解到法庭。多名已經認罪的被告黃之鋒、岑傲輝和梁仿維等都有到延伸法庭旁聽裁決，他們看來精神奕奕，不時交談。3名法官早上10點15分左右頒下裁決，其中14名被告罪名成立，部分獲保釋的被告需要即時還押至6月25日開始求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国政治的消息。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亚裔美国人是美国合格选民成长最快的群族，这个使到他们成为总统候选人拜登和特朗普的重要关注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同4年前拜登以及系特朗普首次在总统选举当中对决相比，这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当中的亚裔选民增加了200万人。投票活动人士克里斯等陈是表示，人数的增加使到亚裔选民可能在一些的势均力敌的州成为决定拜登以及特朗普之间谁能胜出的关键力量。这些的州包括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以及内华达州。
When campaigns are looking for additional votes, because you know elections are being won by thin margins, they really need to look at the Asian American record. 亞裔同太平洋島民投票權益組織
克里斯丁就表示，因為選舉可能以微弱優勢獲勝，競選團隊會尋求贏得更多的選票，因此佢哋係確實係需要關注亞裔美國選民。2020年超過21%的亞裔選民係手頭族，所以我哋嘅積極性係好高。 願意積極參與投票的亞裔美國選民對總統的期望是什麼呢？美國之音詢問了幾位的亞裔選民。
To me, I'm looking for a good energy of the president. Be able to have.
霍若姆表示，對我來講，我是希望看到總統有積極的能量，能夠有良好的思考，作出正確的決定，而不是單單是等待他周圍的工作人員是這樣做。
To me, it doesn't matter with the age, as long as they could do the work and they could get the to help it.
德薩爾沃就對記者話：對我嚟講，年齡並唔係重要，只要佢能夠做好工作，能夠幫助所有嘅公民過上更好嘅生活，揾到好嘅工作，有做生意嘅機會，努力保護我哋免於戰爭。我相信呢個對每個人都係十分之重要。
I like to see more younger people.In power because they have more time, especially
乌姆莱特就表示，我是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人掌权，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特别是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并不是说年长的人没有时间和精力，但是现时是轮到新一代的时候。
I really think that everyone on the presidential ticket today,
纳塔利就表示，我真的认为在今日总统选票上面的每个人都应该属于新一代，我真的是这样想。美联社在去年的年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亚裔美国人、太平洋岛民以及夏威夷原住民的选民最关心的是经济以及外交政策。大约 30% 的人表示，他们最关注的议题是通货膨胀以及移民。
I think it's more the immigration, because I've seen a lot of the Asian community.
选民萨蒂马斯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更加重要的就是移民问题，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亚裔社区，很多人被遣送回柬埔寨，所以我想想了解更多有关移民问题的讯息，以及我们在这一处如何帮助人是解决移民的问题。
Healthcare, I choose on healthcare, immigration, very important for me.Also, just like voting
另一名选民泽维尔就表示，医疗保健的问题，移民这些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之重要，还有投票权的问题，应该确保选举不会被干扰，一切都是合法。
The three issues important to me include immigration, economy,
选民索宾济表示，对我来讲重要的是三个问题，包括移民、经济以及是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战争，我认为中东的冲突有可能升级。亚裔美国选民两年前曾经是宾夕法尼亚州中期选举的重要因素，预计亚裔选民将会成为两党竞选团队在这个州的竞争焦点。宾夕法尼亚州在11月的总统大选当中，很难讲会支持哪一个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史特恩斯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35年前一场轰烈的要求民主、反对官僚特权和腐败的中国学生运动，从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和129学生运动传统的北京高校开始，迅速扩散到中国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上海和南京、广州、成都、合肥、贵阳等多数省会城市的大学生中间，掀起了持续几个礼拜的大规模抗议浪潮，成为8964学运的一部分。六四事件35周年前夕，当年参加上海和南京等地高校学运的人士就回顾了外地学生运动当中的重大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1989年4月15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卒然去世，北京高校学生率先开始悼念这位以开明、亲民、务实著称，被党内顽固派老人整肃落台的共产党领导人。大批学生涌向天安门广场集会，同时中国各地几乎每个省会或者高校相对集中的城市都发生了在本地主要广场请愿抗议的学生运动。被参与其他省市抗议活动的学生领袖指出，六四之后的镇压中，当局对外地抗议者的拘捕处罚尤为严酷，不少人被重判10年以上刑期。据中国官媒的报道，北京、上海等地有多名抗议者被指为暴徒、罪犯，遭到枪决。在美国的自媒体人、 YouTube 政论节目主持人吴建文当时是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参加并领导了江苏南京的学潮。六四之后被拘捕，遭判刑10年。他对美国之音说， 當時學生的主要訴求是希望當局公正評價胡耀邦，同時愛護學生的民主熱情，像中國的體制改革，從經濟體制改革深入到去政治體制改革。吳建文說，因為學生這個時候上街只是表達一個民主的訴求，並沒有提出任何什麼反對共產黨的口號，要什麼推翻共產黨，要打倒鄧小平，那個時候根本是沒有的。基本上，學生這種訴求以北京為主，全國各地的高校全部都參加了。我所在的城市是南京，南京當時有50多間高校，我們這個規模也相當大。南京的主要廣場叫鼓樓廣場，南京高校學生主要集中的集會主要都是以鼓樓廣場為集中地。吳建文說，到了5月28號，由他本人當時策劃這個北上運動，也就是南京高校有幾千個學生在鼓樓廣場宣誓之後，6月1號就向北京推進。他講到這次徒步行動時的目的，吳建文說，我們的目的就是通過沿途一邊走一邊到北京，一邊宣傳，一邊路上將沿途所有的高校都將它聯合起來，因為從南京走到北京有2000公里，在這個路程過程中要分別跨入安徽省、山東省、天津市、河北省，也就是有相當的這些沿途省份的高校，最終都被我們一路走下去，一路發動起來，然後最終同北京所有學生，然後在北京城外會師，形成一個巨大的學生到北京來的壓力。如果全國各地都這樣的話，顯然李鵬是很緊張的，因為學生到北京來就是要求中央同我們對話，然後承認我們學生自治的這個組織的合法性，同時學生願意參加國家的民主建設。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在35年前在上海復旦大學任教，直接參與了遍及全國高校的八九學運，被當局指為復旦大學高智聯的幕後黑手。夏明教授對美國之音表示，講起八九民運，大眾一般都是關注北京，但是他總會提醒大家，八九民運其實在中國有十幾場或者幾十場，因為全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有很多城市捲入，希望大眾將眼界放闊一啲嚟到紀念或評價六四事件。夏明認為上海嘅學運尤為重要，而殷本立主編嘅《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被禁制導火線。佢話八九民運升級同《世界導報》事件有強烈關係。上海學潮整個發展嘅過程，直接面對兩個重要領導人。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其实这个里面的处理过程，为未来江泽民和朱镕基他们能够和平无流血将上海的学潮解决了，其实为他们一个铺上最后高升的这样一个进入北京的红地毯。上海的学潮和北京的学潮有点不一样，就在于上海的学潮表现出更加低调、更理性同埋更加妥協。喺呢一位政治學者睇起嚟，上海學生將自己定位為表達公共輿論嘅立場，向政府施加壓力。夏明認為，上海同北京呢兩個高校集中嘅地方發生學潮嘅過程同埋方式都唔同，結果亦都有所不同，值得去研究噶。
其實上海的許多的那個學生和教師呢，領導了和卷入了上海的學潮，而且上海的學潮規模也不小。而且那个绝食的学生也是几百人，那么但是呢，你现在基本上看不到，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海外，那么以上海学潮，
他说上海的很多学生和教师领导了和卷入了上海的学潮，而且上海的学潮规模都不小的，而且绝食的学生也都几百人，但是你现在基本上看不到，无论在中国国内定是在海外，以上海学潮为一种政治资本这么高调行事的人，所以我们未有看到上海学潮产生天然的民运领袖，或者当下活跃的民运领袖。1989年北京六四唱响举世震惊，激起了上海和一些省市高校的后续抗议活动。夏明说，天安门屠杀之后，上海的反应也都比较强烈了。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